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那我们今天一同聚集在这边来敬拜他，认识他，也透过他的话语得到造就，得到帮助，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一同低头再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又有一个新的早晨来经历你。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都要在新的一天当中更深的来认识你，与主更亲更近。主啊，我们也深信你要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在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当中，主啊，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要一点一滴去学习的。透过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知道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家园，但是城墙建造好了，人口普查也要告一个段落，接下来他们该做什么事情呢？就要透过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主，让我们也带着可听的耳朵来，求你也让孩子能够讲得清楚，使听的也能够明白，让我们一同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得到造就，得到激励。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信仰三部曲，我们看是哪三部曲。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中呢，有许多的功课是我们要慢慢建立起来和学习的。那我们如果读尼希米记的话，我们发现呢，在这个城墙呢，其实啊，他们在六月的时候，就建造好了。这边有一张 PPT 可以看得到，在尼希米记六章就讲到说，在这个提斯利月的以路月的25号，他们城墙建造好了。如果是照西元的这个律法来看呢，其实大概就是坐落到这个8月9月这个当中，这个以路月就是他们这个宗教历的这个六月25号城墙就完成了。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是7月初1日，等于是说从城墙建造好到尼希米写今天这一段话呢，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就要开始进行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的内容。那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七月大概是他们光辉的七月，因为七月就是他们一个新年的开始，7月1号呢就是吹角节，就是他们的新年，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呢，7月1号就是他们的这个新年，那7月10号呢有一个赎罪日，在这个当中呢，他们要来求神，赦免他们的罪。那7月15号到21号呢，就是我们看到最后看到的祝棚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呢，七月呢好像他们要过很多的节日，那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呢，在这个尼希米记的前面这个第6章呢，就讲到他们这个城墙呢已经建造完成了，花了52天的时间呢，这个城墙就建造好了。但是到了第7章讲到说，尼希米担忧这么广大的城墙里面呢，如果人口稀少的话呢，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兼顾这座城墙，所以神感动他往人口普查的这个方向呢去寻找一些资源，所以到第7章的最后一节呢就提到这样子的一段话。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林并以色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好像到第7章的整个结尾呢，这个事情好像安顿下来了，告了一个段落了。那今天的第8章一开始就延续这样子一个好像很平缓的气氛，很稳定的气氛，叙述下来，今天第8章的第一节就说，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好像呢，他们从尼希米带领他们回来建造城墙，城墙也在这个风涛骇浪之中呢建造起来，整个完成了。那这个人口的普查呢， 林希米也有一个方向了，但是接下来该做什么事情呢？既然城墙都建造好了，那这个人口普查他也有这方面的资讯了，但是接下来该做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递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内容。所以林希米他接下来的事情呢，就开始了我们今天要传讲信息的重点。在这个第一大点里面呢，其实我们要讲到成为一个基督徒啊，就是你要读上帝的话。成为基督徒呢，你要宣读神的话。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这句话如果我们去看原文呢，其实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有的百姓不分男女都聚集如同一人往水门前的宽阔处，它其实是有一个动的方向，他们要往一个地方叫做水门。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有很多的门，特别我们在第三章讲到这个建造这些这个要建造城墙的时候呢，有提到很多的门，水门还有什么阳门鱼门等等等。这边提到他们往水门前的宽阔处去聚集。那犹太百姓呢，到这边聚集是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要渴慕来听上帝的话。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你一定要渴慕听上帝的话，就像诗歌所说的，我爱听你的声音啊。要听上帝的声音呢，不是只是好像一个上帝在我耳朵讲话一样，而是你要透过读圣经来渴慕读，来渴慕听上帝的话。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神所写给我们的这些重要的生活准则。当然了，有人说圣经也好像神写给我们的情书，当你的情人写给你情书的时候呢，我发现 我相信呢，你一定啊会迫不及待的想把它看完，想 整封信呢把它读完看完。但是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对这个爱我们的神好像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我相信很多人啊成为基督徒已经好几十年了，圣经一遍都没有读完。所以我说我们是一个不及格的情人啊，因为如果是我们今天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所爱慕的对象写给我们的这个情书，我们一定是几分钟之内就把它读完，而且不只是读一遍，是读了再读，心欢喜这个心花怒放的来看这一卷这个圣经。但是呢，我们对神的话却是常常是这个不闻不问呐，搁在一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向神认罪我们对神的爱实在是缺乏，实在是不够。那我们看见这个他们如同一人往水门前的宽阔处，所以渴慕听神的话呢，其实啊，我们在这边看见这些犹太百姓他们如同一人要来渴慕聆听上帝的律法书。显然来说呢，这个群体啊已经非常有共识了，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圣经记载他们如同一人非常的同心要来聆听上帝的话。水门前的宽阔处呢，也许是说到这个地方是他们一个比较适合公开聚集的地方。我听以前我们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同事在讲啊，当年他们在扩建新大楼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自己的集会堂，没有自己的礼堂，所以他们要借用隔壁大连路国语礼拜堂的这个会堂来聚会。他说啊，当这个总机在广播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往那个 地方去聚会的时候，哇，他们说看到这个人潮一波又一波的到这个大连路国语礼拜堂为这个医院祷告，那时候的龙井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振奋。因为呢，到那个地方他们很同心的为着这个医院的这个新大楼的建造在那边祷告 哦，在那边向神呼求，所以那个景况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何等的美好哦！盼望我们的教育大楼的扩建呢，也让我们如同一人哦，朝着这个方向来向神祷告，向神呼求。可是啊，好景不长，当我去到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啊，哇，他们的新大楼已经盖好了，他们集会堂呢坐起来也很舒服，可是啊，常常啊聚会的时候是小猫几只而已啊，跟当年的那些要往这个大连路国语礼拜堂去聚集的那种隆美的景象相对照的话哦，实在是令人不胜唏嘘。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哦，盼望这个教会大楼盖起来的时候呢，是可以被上帝的来使用的哦，有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特会聚会哦，来建造弟兄姐妹哦，让这个弟兄姐妹更认识上帝的话哦，让这个教会大楼的这个扩建呢，是一个有功用的、有效用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为着教会的这些事工哦，来在神面前来同心合意的祷告。那第二个表现呢，是他们邀请这个专业人士啊来做教导。他们请了对上帝的话非常有研究的文士以斯拉来教导他们，而且这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哦。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的这个翻译的话呢，其实啊是他们主动要来听上帝的话，是这些百姓对文士以斯拉说，要将耶和华所吩咐以色列的摩西律法书带来，是他们主动跟这个官长哈，跟这个文士讲，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我相信，当我们灵性复兴的时候呢，我们会喜欢读上帝的话。在十八世纪啊，当这个大复兴的时候，大西洋两岸大复兴，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做怀特菲哦 ，George Whitefield， 很多人应该认识到这位重量级的人物哦。他的讲道啊，不知道感动多少人心呐、啊！哦，让那些当时候的人呢，转离这个嘉年华会娱乐场所，愿意在雨中来听他的道。有一次啊，当他讲完道哦，回到他住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些群众还不放过他。跑到他住的这个地方哦，在外面呼喊着说：“怀特菲，再出来跟我们讲上帝的话吧！”哦，怀特菲，我们还需要再听上帝的话。结果呢，这位传道人呢，就站在台阶上哦，一手拿着蜡烛，讲到这个烛光熄灭哦，因为这么多群众渴慕听上帝的话，所以呢，他只好拖着他疲惫的身躯哦，到这个台阶前讲给他们听。当这个复兴来到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主动渴慕要来聆听上帝话的那个心智。那这一次的讲道呢，其实就是怀特菲最后一次的讲道哦，因为他已经生病了，而且又非常的疲惫不堪。等到他回到上面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他就被主接去了。他那时候才56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渴慕听上帝的话到一个地步呢，哇，如果跑来跟我们传道人讲说，哎，传道啊，什么时候你还要开陈主的课程啊，什么时候来开教会的历史，让我们认识一下教会的历史吧，什么时候跟我们开系统神学的课程，哇，我看我们的教会哦，大大有希望哦，整个要翻转过来的，而不是我们要苦口婆心的劝你们弟兄姐妹要来参加陈主的课程啊，要来那个啊哦，聆听上帝的话，还要准备很多的礼物来吸引你们，你们才愿意来。哇，这个就真的是哦，不能够相提并论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人这个渴慕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会主动的要求啊，他们要来请你讲神的话给他们来听。盼望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准备，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备。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人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 在众男里一切听的人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哇，看这一句我们就知道这次的聚会时间真的是有够长啊，从清晨啊，从清早到晌午，少说也有五六个钟头吧。那时候应该我相信没有人会打瞌睡，因为他们已经预备好要来听上帝的话。当你渴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怎么不够用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去看那个《乱世佳人》这部电影，有一些人应该有听过这部经典的名片《乱世佳人》，描述南北战争一段很凄美的爱情故事。那这部电影啊，总共将近4小时，看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电影结束了哦。所以啊，当你想要对一件事情渴慕的时候，你从来不会觉得说哇，我怎么听了那么久，怎么还没讲完呢？怎么一直在看手表？我接下来还有我的事情要忙啊！结果呢，你就不会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我相信呢，这是双方面的问题哈，也可能讲员讲得不够精彩，也可能呢听众呢没有预备好自己的心，要来聆听上帝的道。所以呢，当我们渴慕听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在乎聚会的时间多长啊。我听我们以前这个前辈讲，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神做工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参加那个特会，有时候都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他们从来不会觉得时间太长，因为他们很享受在那个聚会当中。在众男女一切人明白的人面前，众民的耳朵都向着这律法书。和合本是翻译说众民侧耳而听，所以等于是说他们在聚会中他们是很专心很专注的。当你很专心很专注的时候呢，你就是表现出对这件事情的敬重，对这件事情的尊重。如果呢你是一边在听到一边在滑手机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你对上帝的道一点都不尊重，一点都不敬重。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来到这个聚会的当中的时候呢，这个要提醒大家要把手机关成静音或是转成震动，就是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到了上帝的面前呐，你还在做自己的事情。你对上帝尊重吗？你对上帝敬重吗？当你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或是欣赏这个精彩的球赛的时候，你都会全神贯注啊，你最不希望旁边有人干扰，不希望有人打岔。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太人，犹太百姓，他们就是专注的在聆听上帝的道。为了表现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重，他们还在这个会场预先搭好了这个台子啊，这个舞台啊。显见尼西米对这次聚会的聚集已经预先做好了准备。我们相信你要搭这个台子不是随时要搭就搭的，一定是你事先就预先想好的，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情，你才会搭这个台子。你不会是今天想到说哦，我们今天有这样子一个特会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来这个搭一个台子，让这样子的这个声音啊传递下去，底下的这些人才听得清楚，才听得到。不是，你应该预先就想到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所以从以上的这些点呢，我们也可以来自我检视一下，我们是不是拥有这些点呢？我们如果渴慕要听神的话，有哪一些元素啊特点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要向神祷告，希望教会的灵性的复兴呢，也能够有上述这些特点呢呈现出来。他们也表现出心存敬畏的领受神的话。当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律法书的时候，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所以这一场信息啊，他们一开始是存着一个很敬畏的心起立来接受 神要告诉他们的话。当我们看到我们所尊敬的人事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自然而然的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展现出来。那当他们以敬畏神的心来看待上帝话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上帝还有众人，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来领受上帝的指教。所以当以斯拉在一开始称颂耶和华至大神的时候呢，民众是有反应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看到你跟我们是有交汇的，有交流的，就代表说你是很专心的。如果啊都是我们一个人在唱独角戏，那我们就知道说啊，不晓得是你们没有准备好，还是我们讲的太差了哦，以至于呢没有办法吸引到你们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当以斯拉在称颂这位至大神的时候呢，百姓是有反应的，他们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那我们知道以斯拉会称颂这位至大的神，是因为他们自己亲身经历到神的全能和伟大。谁会想到这些被掳的百姓有一天真的是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来重建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这不是一个全能的神的话呢，实在是没有人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心事，没有可能会完成这样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当他们在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呢，接着百姓就表现出极其自卑的低头，面伏一地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是用起立来听，随时反应，极表自卑来表现他们心存敬畏的领受上帝的话。从这个尼希米记八章五到六节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尼希米在宣读神的话的时候，百姓跟他之间的互动那个情景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这是我们在第一段里面呢，我们要强调基督徒信仰中的第一件大事情，就是要宣读神的话，或是说聆听上帝的话。我们其实有时候在看圣经，就是让上帝在对我们讲话那基督徒不只是要读上帝的话，还要常常读上帝的话。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及格的这个情人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好好把圣经读完一遍。这是要给弟兄姐妹一个勉励，因为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传道人这个应该尽的本分，就是呢，要时时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呢，要来聆听。其实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也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在路加福音四章里面呢，他提到啊，当他进了会堂，他总是在会堂里面呢来宣读神的话。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耶稣进到会堂里面呢，做的事情呢，就是宣读神的话。我相信他如果今天来拜访我们屏东浸信会的话呢，他一定也是打开圣经读上帝的话给我们听让我们明白。他做的事情呢，一定是千古都一样，为的就是要让这些神的儿女知道说要来听上帝的话。其实尼希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他也深深的体认到先知所说的那一番话的道理，就是说我的民啊因为无知而灭亡先知何西亚曾经告诉他的百姓呢，我的民因为无知而灭亡。无知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来听上帝的话，所以他们最终被掳。因此 尼希米在重造建造完城墙完以后呢，他其实心里面就已经早有这样子的一个主意了，就是要透过上帝的话来转化这些百姓的这些体质啊，转化百姓的这些生命。因此呢，他第一件要做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来让这些百姓听神的话。那我们其实也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不要以为说啊，圣经我已经很熟了，我已经读了太多次了，我就不需要读了。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就代表了你已经开始在堕落了，你已经在往下沉沦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今天的第二大点，明白神的话。明白这个词啊，在本章就出现了六次，有四次啊，都集中在这个第二段里面。可见啊，在第二段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其实常常有时候会读不懂，或是会曲解神的话。如果呢，有一些有这方面恩赐的弟兄姐妹，或是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员来指导我们，相信对我们是会有很大的帮助跟益处的。所以当年文士以斯拉就率领了一批专业的人士和利未人，协助百姓认识神的律法。在第七节里面，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等等等这些人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可见尼希米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不然的话他临时哪能够找到这十三个专业人士跟他一起上台来，这个来在这个底下呢，来协助这些百姓来讲解，让他们明白律法的这些真意。那在这段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尼希米是怎么样子在做这些教导的工作。首先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七节经文知道这些专业人士主动的来靠近百姓去教导他们。这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叙述，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些教导者要主动的去接近弟兄姐妹，去了解到他们的需要。因为在第七节里面就讲到这些人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百姓站在自己的地方，这些教导者就靠近他们，去跟他们解释，跟他们这个讲解。那我们知道主动出击更能够赢得人心，更能够达到那美好的果效。我们看见这个月又有四位弟兄姐妹要受浸了，那这些陪谈的人都是主动花时间来跟他们陪读，让他们认识神的话。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就好像这些利未人所做的一样，主动的靠近弟兄姐妹，来跟他们陪读这些新生命课程，让他们把他们信仰当中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呢，提出来询问，提出来这个来请教。那我相信神也会纪念这些弟兄姐妹你们的摆上。还有明建传道跟晚建传道呢，他们有时候也会到年长的家里面去陪这个年长的读这个书报，这都是我们主动就近所带来的一个美好的成果。那当这些专业人士主动就近百姓的时候呢，他们是如何来教导这一群百姓呢？这是我们这一段的主要的重心。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在这句话里面呢，明白一直不断的出现，明白神的话语，其实因为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要让这些听的人明白，需要一些前置作业。我不晓得当这些人回来这些犹太地的时候， 他们还听得懂听不懂他们的母语希伯来文，因为他们被掳了这七八十年的期间呢，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已经熟悉了当地的一个通俗的通用的语言就是亚兰文。很因为呢这个在这个地区里面呢最通用的语言不是希伯来文是亚兰文，是不是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人他们听不懂希伯来文，以至于这些教导者要去翻译给他们听。那说到这件事呢，我就不得不提到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的500周年纪念哦。在这个1517年呢，马丁路德他只是一个这个修士，但是因为他觉得在天主教里面呢很多的教导让他觉得很不阿闷，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95条对这个赎罪券的这个看法然后钉在这个威登堡教堂的大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走出这个聚会的场所，你往右边的这个公布栏看呢有一个95条纲的海报就是讲到就是马丁路德当年他的这个95条纲呢掀起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号角，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那在这个马丁路德的改教当中呢，其实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拉丁文的圣经啊翻译成德文，因为拉丁文对这些德国人来讲他们哪听得懂，对不对？就是只有这些这个神职人员他们在进行这些仪式的时候，他们念上帝的话或是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他们宣讲出来，可是底下的这些人几乎很少人听得懂他们在讲的话是什么意思。马丁路德就是看见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他呢力排众议，把这个德文翻译成把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圣经，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圣经不是只是给这些领袖们看的，而是要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读的。那他做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大概有一个同时期的也是宗教改革者叫做丁道尔他就是把圣经从拉丁文翻成英文而被送上火刑台的。所以当年其实想要 读懂圣经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都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圣经可以读我们是要好好的来珍惜，不只是这个让这些人可以听得懂，因为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他们还讲明意思。讲明意思呢，就是第二个他们要进行的步骤。第一个步骤至少他们要听得懂你念的是什么嘛，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他们要解释清楚，让他们能够知道说原来圣经这段话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如果要讲明圣经的这个一些里面的含义呢，我觉得进神学院接受装备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在没有读神学院之前，我也曾经站过讲台也曾经讲过道也不需要去学那些原文学释经我们就可以讲到了，那怎么不用这样子的方式继续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就好了。等到我进了神学以后呢，我才发现呢，其实要讲明上帝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以前觉得我们可以站讲台我们就很威风了我们就很会教导了，其实等到我们去学习了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要学的还真是太多了我们这个时候才知道说，我们不只透过这些老师牧师专业的指导，让我们从很多的面向可以来认识上帝的话，也让我们能够更谦卑的来学习来依靠上帝，而不是觉得说我们今天能够站讲台就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见我们的努力，弟兄姐妹一定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些年间不断的操练用释经讲道的方式来讲解神的话，弟兄姐妹一定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进步 有一次我就这个情人就跟杨妈妈在对谈的时候呢，情人就在嫌说，哎呀，现我讲到怎么样怎么样子，那杨妈妈就跟情人讲说，情人啊，你要知道现我讲到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不是在像刚出神学院的时候，哇，还非常的生涩，那时候啊真的是有一些人给我一些建议，我都要谢谢你们的指导，但是呢实在是做不到，因为那时候能够把一篇道讲完就要感谢赞美主了，你们给的建议根本是不是不想听，是完全做不到。但是我相信呢，我们就是不断的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呢，让神可以继续的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讲得更清楚，使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更明白。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达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误用圣经，甚至是曲解圣经，以至于呢我们的祷告神也不一定会垂听了，神也不需要垂听，因为那是你自己的意思，写圣经的这个作者完全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你偏偏要用那句话来向神祷告，那神怎么可能会听你的祷告呢？当我们读给他们听，也解释清楚的时候，他们明白神话语中的奥秘，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都哭了，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他们可能意识到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命运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当我们看见以斯拉清楚的这个念神的律法书，这些利未人也讲明意思的时候呢，这些百姓的反应是哭了，他们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我觉得我们传道人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跟学习，要操练有神的同在，让我们讲得到，能够使弟兄姐妹听了扎心，而不是在这个礼拜堂听完道以后呢无关痛痒，好像这一篇道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拍拍屁股就离开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中马田牧师啊，他说我们传道人啊就好像医生一样，当一个病人来到医生前面的时候呢，他是希望透过医生告诉他他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的，他哪里生病了，他要怎么样子得到改善，他需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中马田说，我们传道人就是要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当弟兄姐妹来到这边听神的道的时候，你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的灵性哪里出了状况了，出了问题，以至于呢他们不喜欢听神的道，不渴慕听神的话，不愿意遵守神的道，一定是哪个地方出了环节的。我们传道人要让这些弟兄姐妹听了可以扎心，让他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这些百姓弄懂了律法书之后呢，他们就悲哀哭泣，忧伤痛悔。但是呢神的道不是只是让我们停留在忧伤痛悔的地步，神的道同时也带来了盼望安慰喜乐和能力。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当他们明白的时候呢，其实是会带来喜乐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病因出在哪边呢，他们知道他们在什么事情上面得罪了上帝了，他们找到原因了，而不至于迷迷糊糊不知道被处罚了还不知道被处罚的原因是在哪边。这就是在第十节里面呢我们看到的，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神的话不只是让我们带来忧伤痛悔，其实啊，也让我们能够靠神喜乐，并且呢，能够带出行动来。哦，当他们愿意去跟这些人分享的时候呢，他们就大大的快乐。这是在第二段里面，我们强调基督徒信仰中第二件重要的大事，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不只是要读神的话，我们还要透过一些弟兄姐妹，哦，或是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或是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传道人，来协助我们明白神的话。我相信这也是耶稣今天来到世上呢，他做的第二项工作，哦，他常常行神迹奇事，还有用比喻，就是要让这些犹太百姓以色列人呢，能够明白上帝的话。最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三大点，就是遵行神的话。当我们留心去听的时候呢，很奇妙，我们就会听到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等等等。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一开始是这些犹太百姓主动要来听上帝的话，现在是换成这些族长、祭司、利未人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所以啊，这个复兴啊，不只是弟兄姐妹渴慕听神的话，连这些做领袖、做教导的也要继续的深造研读哦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一次是这些领袖们呢，他们要求以斯拉哦，要来让跟请以斯拉跟他们讲解明白这些律法上的奥妙之处。那他们发现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的手吩咐以色列人在七月的节期要住在棚子里，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让声音传出去说，你们出去到山上取来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搭棚。这是另外一种翻译，另外一种的翻译。我们特别请弟兄姐妹看到这个蓝色的字体，就是以前呢，他们可能常常听这一段律法，可是呢，他们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说，律法上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教导。当你预备好你的心，要来听上帝的道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平常你听不到的话，哦，平常那些经文啊，那些道啊，你觉得你都听过了，可是当你留心，当你预备好来听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啊，律法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啊，以至于呢，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就照着律法书所写的去做。而且呢，这个他们当他们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律法的时候呢，他们存着怎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来遵守呢？我们要请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读这一段经文，哦，尼希米记八章十六到十七节，一起来读，请。于是百姓出去，从认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哇，他们遵守到一个态度呢，马上去做。甚至呢，经文最后说，从认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其实我们去看圣经会发现说，不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守过祝棚节，而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搭棚子过祝棚节过。我们去看圣经呢，在所罗门时代，还有他们第一批被掳的人归回的所罗巴伯，曾经带他们守过这个祝棚节，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像 这一次守得这么彻底啊，乖乖的住在棚子里面七日，每一天呢来听上帝的话哦。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遵行的结果呢，就是会带来一个大大的喜乐，这是在接下来的经文所看到的。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他们的反应啊，当他们去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而是大大喜乐，并且呢又反过头来更热衷于读神的话。这是非常奥妙的一件事情哦。一开始我们渴慕来听神的话，最后呢我们渴慕再来听神的话，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哦，我们要学习的三件事情。当我们是在一个对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呢，当我们是在一个灵性健康的状态里面呢，我们不只是要来读神的话，而且啊我们也会渴慕来明白神的话，透过一些这个请教一些工具，我们会想要明白说这一段话到底要对我说什么，这一段话的意义到底是在讲什么。最后呢我们不会只是停留在明白的阶段，我们会去遵行，会去遵守。这就好像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哦，一个聪明人啊，他不会把房子盖在沙堆上面，他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那什么样子的人是聪明人？就是听了神的道又去遵行的人，就是聪明人。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是不是聪明的人呢？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话语也有限，但是求圣灵来做无限的工作。主，透过今天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学习的三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渴慕来读神的话，每天渴慕来聆听神的话。主啊，把我们这些听不懂的看不懂的摆在我们的祷告中，来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也在我们的私底下来请教这些弟兄姐妹，请教这些有恩赐的弟兄姐妹，透过他们正统的教导，让我们来明白。当然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听了又明白，就要去遵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敬重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准则，以至于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器皿，可以让那些不认识你的人，他们也进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来归向你。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透过今天的信息，让他们好好的来省思，好好的来规划，垂听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神的话。一起来。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神的话。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一同起立。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神的话。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
不渴，信我永远不渴。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阿爸父神，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因为你将你的话丰丰盛盛，主啊，这样充满放在我们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帮助我们愿意渴慕更热情的来读神的话，主让我们更深的渴慕来读懂神的话，帮助我们也来遵行神的话。谢谢阿爸父神，愿你的话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主我们依靠着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可以行出耶稣基督美好的样式。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将团契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互相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